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4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常人观念，大法无所不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日。听看同修的修炼体会，结合自身修炼实践中的经验教训，我逐渐认识到，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转变常人观念和去掉执着心的过程。尤其在中共恶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中，转变被迫害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至关重要。大法弟子在什么问题上，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观念，大法的神奇和威力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展现出来。人神一念，境地两重天。下面就将自己经历的几件事写出来，以证实大法的无所不能。一，这一年我拿了奖。1999年，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，红色恐怖充斥世间的每个角落，我也遭受了很多不公待遇和迫害，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只要修炼法轮功就会被迫害的观念和负面思维，好长时间都处于磨难之中。一次，一个同事对我说，你干得差不多就行了，单位知道你还练着功，肯定什么荣誉也不会给你的，你干得再好有什么用？我当时听着有道理，就附和一下。回家后又想起了这件事，就用法衡量一下，认识到大法修炼者在哪儿都应该做一个好人，在常人中修炼就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修大法是有福分的，干得好就应该受到尊敬，就应该受到奖励和肯定。这一念是发自内心的。就这一年，我得了好几个奖，好像凡是评比的项目，只要我参加的，全都得了奖，领奖领的都不好意思了。同事既羡慕，又觉得不可思议。我是中途调入这个单位的，就连分量比较重的，只有3-5个人才评上的耕耘奉献奖，我也得了。我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得到系统上下的一致称赞认可。二，孩子当上了市级三好生。在中国大陆，学生到初二就被要求入团，尤其是班干部和学习成绩好的被率先动员加入。我不想孩子入团，不想让他加入这个真正的邪教组织。当时孩子面临升高中，想争取市级三好生的加分，入团被看作是有利条件。我和丈夫说了我的想法，丈夫担心不入团三好生会没戏，还可能怎样怎样。我对他说，不加入中共的附属组织是顺应天意的大好事，应该得福报，如果孩子具备三好生的条件，绝不会受不入团的影响。我这样一说，丈夫不再说什么了。孩子有点害怕，怕班主任不同意或在追究什么。我找了班主任，给他讲，我练法轮功只为祛病健身，做好人，却受了这么多不公待遇。谁能保证将来有一天说入党团入错了不会被追究呢？我现在是监护人，我有这个权利。成年后，什么事由他自己决定，孩子没有入团。三好生的条件，体育成绩是硬指标，我孩子这方面恰是弱项，补练了几次后就达标了。孩子得到了市级三好生和加分5分，孩子中考分数加上这5分，刚好上重点高中的重点班。三，我恢复工作了。由于自己对大法认识不足，不懂得否定邪恶迫害，致使单位及上一级对我的打压变本加厉。 不但工资降了几级，后来还剥夺了我上班的权利，每月只发不到300元的最低生活费。离婚时，我又净身出户，还要租房，生活一度很拮据。我不答应单位的条件，就不让我上班，与单位形成了一种僵持。一天，《明慧周刊》上有一篇修炼体会，同修情况与我相似，因为坚持修大法，失去了工作，婆家对他很不满，给他施压。同修经过学法，不再承认迫害，发出了一定堂堂正正回去上班的正念，且如愿以偿。看后，我也升起了无条件回单位上班的一念，很强烈的真念。后来悟到，师父通过这篇文章对我进行点化呢。几个月后，单位有两个同事，单位信得过的，且与我关系不错的人，找到我，让我上班，并未说代表单位。我有顾虑，不知单位什么态度。第二次，他们告诉我，一把手已调离，让我快去上班，好像很急切的样子。而我又担心新的一把手会不会为难我。当他们又一次打电话催促时，我才横下一条心，约了新的领导，并发了一念，不许他问我不该问的。那天，当我将自行车支在单位门口时，突然发现地上摆放着几个超大的、鲜红的大李子。我挺纳闷，但未多想。其实在这之前的一次梦中，梦到单位的会计说是姓李，问我多长时间没发工资了。我气哼哼地说，都1年零8个月了。这位李会计，梦里我叫他李师傅，看了看我说，等着吧，一个星期后给你解决。我没悟一悟这个梦。和新领导见面后，他丝毫没提我练功的事，只是叫我放下心里的痛苦和纠结，正常的上班生活，并表示了对我的良好印象。刚恢复工作时，我对单位的领导们还心存感激呢。后来有同事告诉说，不是单位主动让你回去的，而是更上边有指令压下来了。凡是单位在外飘着的职工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一律找回来。愿意上班的必须安排岗位。原来如此。对大法修炼者来说，正念、神念从大法中来，从实修中来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没修好，走了许多弯路，摔了许多大跟头。记得当我背完转法轮第一讲时，师父将大法的法理一排排地展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拼命去记，正法没有结束，对我来说就有希望。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就是证实大法，就能证实大法的美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顽固的自我观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向善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日。我是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70多岁了。我出生在乡下，我家姐妹五个，我排行老二。我姐姐是在父母结婚15年后才出生的。按照常理，我姐应该非常受宠，被父母视为宝贝。其实不然，从我记事起，我发现父母并不喜欢她，尤其是我父亲对我姐姐的态度，我还记忆犹新，好像我姐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父亲反而对我疼爱有加。因为我从小就心细，察言观色，知道体谅人，办事有分寸。我发现我姐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爱接话茬儿。父亲经常提醒她， 大人说话不要接话茬儿。可姐姐总是不改。姐姐结婚后非常自私，不关心父母，不疼爱妹妹。她有了孩子后也不会教育，造成她女儿既吸毒又赌博，经常向亲属借钱不还。我看不起我姐，甚至都不用正眼看她，多年来都形成观念了。我修炼到现在20多年了，一直想改变对姐姐的态度，去掉对她的怨恨和看不起，但一直没有多大收效。师父的法我没少学，免慧网的交流文章也没少听，多少次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，可是这个心还是没有修去。有时与他共事，只是看在他是我姐姐的份上，否则都不想和他交往。今年年初，姐姐和姐夫两人前后都摔了一跤，把股骨头摔坏了，需要做手术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况且她是我姐，应该去看望她。我和三妹商量一起去看望他们，每人给姐夫姐姐2000元钱。当时是在正月里，农村人认为还是在过年期间，大家互相见面应该高兴才对。没想到姐姐又提起以前不高兴的事，我劝她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，咱们往前看，再说咱们姐仨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，见一次面也不容易。姐姐不但不听劝，反而又哭又说，对我们俩诉苦，她以前怎么不容易，但三妹付出的多。她这样一闹，把我的心勾起来了，我没守住心性，既没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也没想到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的好机会，完全混同于常人了。当时我心里不平衡，带着怨恨情绪，把自己以前对家里的付出统统都说了出来。因为我父母在农村没有退休金，我在城里有工作，所以我这几个姐妹结婚的时候，我替父母出钱给他们做陪嫁。上世纪70年代我姐结婚，我给了她200元钱，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。三个妹妹结婚，我也出钱给陪嫁，可我结婚的时候家里没有给我一分钱，我没从娘家拿过一个针线。等这几个姐妹有了孙子辈后，我又给他们的孙子买缎子面的棉斗篷，这是那会儿很拿得出手的高档婴儿用品。可我生孩子时没得到过家里一个鸡蛋一斤红糖，我姐的女儿是我母亲看大的，而我的孩子都是自己带大的，一切都靠自己，所以我在家里最有权利说话，别人谁都没资格说什么。等我发泄这些以后，姐姐也不哭闹了，大伙都没说什么，就过去了。后来我和三妹离开姐姐家时，外甥女出来送我们，劝我说，二姨，您别跟我妈一般见识，她是农村老太太，没文化。这时我都没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。回到家后，我才慢慢回想白天发生的事情，也明白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应该找自己，可心里就是放不下。我也后悔失去了一次师父给我安排提高的机会，我暗暗下决心，以后必须得改，必须修去人心执着，否则算什么修炼人。今年10月中旬，我给姐夫打电话，询问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。姐夫回答说，不太好，走路还用助力车。我马上又去看望，并嘱咐自己，这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我一定要守住心性，一定做好。正好外甥女也在家，我准备给她带去一件羊绒大衣。前几年外甥女因借钱的事和我们发生过矛盾，那时她又赌博又吸毒，到处借钱。她向我借钱时，我拒绝了她，她声称，以后你别来我家，来了就给轰出去。几年后，外甥女改掉了赌博和吸毒的恶习， 身体胖了，也找到工作上班了。这次我姐姐姐夫摔伤以及手术后，都是外甥女护理的，忙前忙后的伺候。我听了很高兴，所以送给她一件大衣，外甥女很喜欢，一个劲儿地谢谢我。到了午饭时间了，外甥女征求我意见，问吃什么饭。我说二姨不挑吃，吃什么都行，就是不吃辣的。外甥女订了外卖，结果四个菜都是辣的，我没防备，吃了一口一下子就呛到气管里了。我咳了半天，鼻涕眼泪都咳出来了，简直吃不下去饭了。我马上想到，没有偶然的事，这是该去我什么心呢？我向内找，首先去怨恨心、疑心，必须统统去掉。我对外甥女说，辉子，没关系，家里有剩的饭菜吗？给我热点吃就行。这次我抓住了机会，守住了心性。姐姐家在郊区，晚上需要住一宿，外甥女因过意不去，晚饭又做排骨又做丸子，弥补中午的过失。她亲自做了好几个菜，手艺不错，特别是冬瓜汆丸子，味道又香又鲜。我边吃边夸奖她，你这丸子做得真好吃，味道不错。外甥女也很高兴，说二姨，就您夸奖我，别人还没夸过我。我说二姨实事求是，好就是好，我都没有这个手艺。大家都很开心。一会儿丸子都吃完了，就剩下半碗冬瓜汤了。我姐双手捧起冬瓜汤的碗喝了起来，最后碗里就剩下一点肉渣汤，结果她把喝剩下的肉渣汤一下子倒到其他剩菜碗里。看到这，我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，你怎么到这里了？别人还怎么吃呀？外甥女也看到了她妈的这一举动，也说了一句埋怨话。这时我姐的外孙女也说了一句，姥姥不应该这样做。外甥女马上对她女儿说，你别再说你姥姥了，她都已经挨两次批评了。听到这里，我感到外甥女可能不满意大伙都埋怨她妈了。我立即找自己，我怎么非要埋怨我姐姐呢？我又没守住心性，虽然我当时没动气，可说出来的毕竟不是表扬的话，带着一点怨气，是批评。听到外甥女的话，我也没解释什么。晚上我没睡好觉，反复想这件事，还是人心作怪，师父给我安排提高的机会，不能老这样一再失去啊。第二天我回到家，经过思考和向内找，我决定放下自我，放下面子心，主动给外甥女打电话，向她道歉。我说，辉子，二姨向你道歉，昨天我不应该说你妈。第一，她是我姐姐，我应该尊敬她。第二，各家有各家的生活方式，我不应该多管。我为什么那么强势呢？外甥女说，二姨，没事，我当时没说您，我是说孩子呢。我说，辉子，即使你说我也没意见，你保护你妈是正常的，别人要说我妈，我也不爱听。没事了，这事就让它过去了。隔一天，我又给外甥女打了电话，一是担心外甥女是常人，理解不了修炼人的做法，毕竟我是长辈，她是晚辈。二是顺便请教他做丸子的配料。外甥女高兴地说，二姨，您下次来我家，我还给您做冬瓜丸子。放下电话，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发自内心的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，让弟子修去人心，提高心性，修大法真好。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别说给外甥女赔礼道歉了，恐怕连姐姐家门我都不登了，对姐姐的态度和看法都成了顽固的观念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找到了自己顽固的看不起别人的心，强势、自我、面子心。因为我过去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，比较强势，没向任何人承认过错误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纯净了我。 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怨恨心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日。我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前得法的一位女大法弟子，在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。多年来，我的身心皆在大法的超常与博大精深中得到了受益。沐浴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中，无比的幸福。第一部分，修去对同修的抱怨。从19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，我肩负着为边远山区同修送真相资料一事，多年来风雨无阻，准时送达到事先约定的地方。原本负责接收的是 A 同修，后来因故换成了 B 同修，但在后来的交接过程中， B 同修几乎很少能够准时到达约定的地方。他还有个不好的习惯，就是手机不离身，一两年时间一直是这样。最后我只好直接送到他的住处。由于往返路程的增加，我返程的时间就比较赶，回到家就比较晚。因我曾经遭到过迫害，家里的亲人对此也不理解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心里非常着急，想当面问问毕同修到底怎么回事。有好几次都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在心里问自己，为什么不能果断点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去那个地方呢？静下心来，我向内找，为什么让我看到同修反映出来的这些状态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是否是要修去我的急躁心、不能忍耐的心和由此生出的怨恨心？我心里明白，应该听师父的话，好好的修自己这颗心，别无选择，别管别人什么样的表现，别人的表现没法直接改变，那就先改变自己。一次我在风雨中去送真相资料，风雨交加，又在爬坡，真的不好受。此时我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着，要爱你的众生与同修。我信心倍增，一定不能怨别人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。此后我也多次将有关手机安全问题的交流文章拿给毕同修看。每次和毕同修相见时，都相互勉励，逐渐的，我们都各自在法中得到了归正，目标明确了，一切都在其中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准时抵达约定地点，毕同修又不在，我心想就直接送到他的住处好了。快到他的住处时，看到毕同修和另一个同修正向我这边缓缓走来。事后才知道，他们并不是来找我接收真相资料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朝这个方向走，最后才偶遇了我。我立即明白了，是师父安排他们走过来的。我的心态摆正了，师父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，直至最后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时刻关心着每一个弟子，弟子唯有在修炼中精进再精进，弟子叩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放下对家人的怨恨。我曾有一段时间老是怨恨家人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眼前的家人，不理智，自己总觉得苦恼，烦心事多，眼睛总是盯在别人身上看，一味地向外看，导致磨难接二连三地出现，也悟不到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对呀， 三件事也在做，家务事几乎是全包干了，可他就是不理解我，自己这么辛苦，任劳任怨的，到底错在哪儿？委屈的不行。中共肺炎疫情期间，有次做核酸检测，他比谁都积极，还非得要我一起去。我很不情愿的去了，但在心里不断的叨咕埋怨他，还恶狠狠的用眼睛瞪了他几眼。结果事后招来了磨难，眉毛处长出一个像鸡眼似的毒疮，简直痛苦极了。一个同修知道后告诫我，赶快修掉对他的怨恨，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，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浮云而已。你为啥有那些磨难？修炼这么多年，这些常人心还没去掉，你的心性没提高上来，没达到修炼人的标准，你才老认为别人如何如何对你不好。你应该想到你自己是个练功人，用法来衡量一切，是凡表现在你面前，那是给你在法上向内找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应该感谢别人给你制造了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。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遵照这部法去实践才能提高的，不仅不能怨别人，还应该好好的感谢人家，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表现，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上来，真正达到了练功人的标准，你看他还会不会那样。同修的一席话震撼了我的心灵，顿时我心中充满了慈悲祥和的感觉，渐渐放下了心中那个不平衡的心，放下了那颗怨恨心。在修去怨恨心的过程中，我深刻体悟到，只有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同化宇宙大法，以法为师，做到真修实修，才能去掉各种执着与人心。也对慈悲伟大的师父一再强调，大法弟子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有了更深刻的体悟。在这正法修炼时间所剩不多的时刻，我要用修炼人的正念推开一扇窗户，跳出人的观念，要用强大的正念不断加强主意识，时刻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一切事物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随时回归那神圣又无比美好的家园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